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啊，回答大家的问题。
刚刚问的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问题呢，确实我也没考虑过。比方说这一个问题问，他说这个，你听了灭绝的研究，还是蛮震惊的。按照变异的速率，人类还有多长时间？有可能通过生物手段延缓灭绝，对抗这种趋势吗？这说关于，尤其是物种的灭绝的，我们知道跟变异有关系，但是它究竟以什么样的速率，如何的灭绝，情况比较复杂。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一定的结论或者是一个模型可以预测。比方说现在的我们问的比较简单，比方说 H，我们对流感病毒研究比较多了，为什么有的病毒变异啊？灭绝快，有的病毒变异慢。H3N2，我们现在的还有多长时间啊？可以在人类多长时间？这些呢？现在麻疹病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不再搞疫苗了？这些我们都很难说。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作为基因分析，作为基因分析啊，来分析一个物种灭绝的速度。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因为这是新的课题，就大家刚刚意识到的。所以就是说，是人类还有多长时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人类不会灭绝，因为耶稣基督要回来。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呢？圣经上明确的说，没有人能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呢，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当然啊，是不是可以通过生物手段延缓灭绝呢？就是说。我们要想一个基因一个基因的纠正，我体内有这个，我们可以像基因工程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基因治疗一样，一个一个的纠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变异，而这些变异呢，大部分都是不值得修补的。就是说，就像一辆旧车一样，我这车开了20年了，这有毛病那有毛病，哪一地方修哪地方都不值得修。就是说，但是呢，有些办法肯定有的，比方说。如果是冰冻精子了、冰冻卵细胞了，这个肯定可以啊。你如果我们现在冰冻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可能够几百年用的。关于这个病毒的残留物在海鲜上，这种说法可信吗？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个病毒呢不是很啊不呃它的抵抗力不是很强，比方说紫外线。就很容易把它杀死，在太阳下照3分钟就死了，所以说是不是在跟海鲜有关系？我知道以前当然在北京的海鲜市场都发现，但实际上病毒跟这个鳜鱼究竟什么关系，我一点也不知道，可能没有人知道。就是说病毒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请问现在的病毒残留物在海鲜上这种说法可信吗？听讲座的意思是否是人感染后部分吸收物、部分病毒对于有抗体的人来讲抵抗了，是否会一辈子留在体内？当再次感染病毒或者抵抗力弱的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是吗？就是说，病毒是不是在体内长期的存留，还没有绝对的结论。我们知道，在有一些人在感染病毒以后，病毒的核酸，病毒一病人已经好了，病毒的核酸阳性，持续很长时间。但这些病毒核酸，我们都是检测了部分的核酸，也可能有病毒的，就是说枯枝败叶在人体内残留时间比较长。但是不是有活病毒呢？又很难说了。就是说，像这样的病毒，在人体内长期存留，我们到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我们知道艾滋病可以在长，艾滋病毒可以长期潜伏，疱疹病毒可以长期潜伏。潜伏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但是 RNA 病毒就是说像冠状病毒这一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潜伏的证据。但是即使潜伏呢，它不会说哪天复发有生命危险。我们所有的在人体里潜伏的病毒。当初最早的时候，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病毒最有优势的时候，等到它在人体潜伏，人体有抗体，这时候它在复发的时候， 常常是轻的，比方说这个啊，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疱疹病毒，第一次感染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以后呢复发常常就轻了。下边还有问题，病毒不是实验室产物吗？都是动物变异吗？艾滋、埃博拉病毒都是病毒，都是物种变异吗？埃博拉一直没有消失，会消失吗？这样啊，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可以敢说，大部分病毒不是实验室产物。实验室有可能修改病毒，但是现在的人类还没有能力制造出像 SARS-CoV-2 这样的病毒来。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说你必须得，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病毒，我们可以就实验室可以给它改正，可以选择，可以调整，可以改造，但是不可能从头制造，这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如果现在进入人类的病毒，大部分都是动物的病毒寻找机会进入了人类，不一定是变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进入人类不一定是变异，有的时候就是从前人跟动物和平共处，你不去吃穿山甲，那病毒也不会进入人类。它偶尔就会进入人类了啊，它也不一定是变异而来的。埃博拉病毒没有消失，埃博拉病毒我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我就没去研究。这个病毒它也是一种 RNA 病毒，这种 RNA 病毒呢它会不会现在呢一直没有消失，但是以后会怎么样？我想也会消失，因为埃博拉它属于一种病毒性出血热。这种出血热病毒呢，在中国最早的时候，我当时在中国做传染病医生的时候有一种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是从老鼠传染给人的。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比较多，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说这些病毒呢，基本就控制了病毒。我们这病毒是不是还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几十年已经没有了。所以病毒性出血热病毒呢我们做传染病都会知道，你如果你只善于靠治疗一种病的话，你可能会失业。其他的刚刚有问题，什么是荷尔蒙对不起，这个荷尔蒙呢又叫激素，是一种化学信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都有很多的荷尔蒙，比方说那个性激素，就是说你到了长了一定年龄以后，你突然身体长这么多了，为什么长这么快了？就是这些激素告诉你的细胞赶快长，要不然你就找不上媳妇了。这个病毒的退化和人类的退化是可以观察到的，为什么还有人相信进化？这个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想这是上帝对我的赋予我的责任，就是要告诉大家，这进化是看不见的，进化是根本就是说是不可以观察的，而且没有观察到的，而退化呢是真的。为什么还有人相信进化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场属灵的斗争，不是靠着这个学术的探讨能解决的。我就发现这些问题。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病毒是怎么变异的？
病毒是怎么变异的？它这个就是它的基因，病毒在繁殖的过程中，它总是要拷贝，它总是要拷贝它的基因。人的基因的拷贝呢，每次它都要三番五次的检查，就是说有人在拷贝，有人在检查。就当然在细胞内，这就是酶，不同的蛋白，有的在拷贝，有的在检查。病毒呢，就是说用不着检查，赶快，越快越好。就是说病毒，就是说它没有这种检查功能，所以它每次复制新病毒的时候都出现很多错误。你出了错误了，你就是说病毒也不大在乎，反正我能这一个病毒能繁殖成几百个，几上千个，错了就错吧，他而且错了说不定对我们以后有好处，所以他就这样的策略。
老师还有一个很棒的问题，病毒是不是创造的呢？如果是，为什么要创造致病病毒呢？
病毒是创造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绝对不是人的实验室产物，就是病毒绝对是上帝创造的。就是说上帝创造病毒的时候跟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说有些个病毒我们发现是人所必须的，就是说他这些我现在有一种我有一种 感觉就是很这些病毒当时创造来，因为病毒它复制比较快，而且它那个可以就是说它可以是人体的一种基因配件，就人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就创造了，他有些个零件，这些零件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人体哪个基因坏了，我用这个东西来进行基因治疗，所以这些个病毒呢它繁殖比较快，错了就是说它可以，而且选择能力比较强，这样就是说它能够如果是开在人这，如果谁的基因坏了，病毒的基因进去给你替换下来。今天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发现，很多病毒的基因跟人的基因是相似的，尤其是你也像艾滋病毒这样的逆转录病毒，就是说有一种理论就是说，还有一种理论就是病毒呢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病毒的，但是呢有的这些基因呢他后来他搞独立，他就那个他搞独立，他就反叛了，他从细胞里跳出来，我就繁殖我自己，我不喜欢你每天控制着我，所以他就跳出来就变成病毒了，这是一种就是说一种反叛学说。但是我是感觉的就是说病毒的要闹独立了，好闹反叛了，他必须得上帝赋予他这种能力，这他的病毒的基因结构太复杂，一个好的基因，人体的基因会变成病毒自然的变成病毒，这种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是当时上帝就创造了有些个东西可以在细胞内和细胞外互相交流的。刚刚就回答了，就是说关于这个病毒和人类谁先被造的问题，绝对是人，病毒绝对不可能先于细胞，因为病毒没有细胞的话它就活不成，因为它是寄生生物。如果病毒都是在退化，为什么近年癌症的病人却越来越多？这跟退化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就是说癌症就是人的基因错误，人的基因在细胞复制的时候呢出现了复制错了，出现了错误。我刚刚讲了，人的细胞越来越错，到后来就是说有些是活不下去了，但是有很多就是说他失控了，他错了以后他就，因为关键是要调控制细胞，告诉这细胞你不要分裂，不要繁殖，你要服从大局，你要否则你要自己繁殖的话你就长成瘤子了。就是说可是呢这工作呢是比较难，所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很艰难的调控，很细致的调控，这里一旦生错了以后，病毒就有些细胞就不顾大局就繁殖它自己变成瘤子。人类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孕育健康的后代吗？应该是有一定的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能做，有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做，有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做。就是说人为的干预孕育健康的后代，比方说婚前检查是吧，如果你两个人都携带这种坏基因，你俩最好别结婚，这样我可能对于热恋的年轻人来说这的可能都不可行。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有些伦理问题，当然就是说我可以修改你的这个精子或者卵子，把你的基因先治好了，然后再叫他那个受精，这个也有可能，但是这方面的伦理问题就更多了。关于在当下大环境中如何有效预防病毒，在当下大环境中如何有效的预防病毒，这是一个，如果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的话，这各国政府都会邀请我做顾问。就是说确实我们不知道最好的预防病毒的办法，就是说我们就都些个常识，你那个不要哪里有病毒就往哪里去，你那个那就有时候我不怕病毒，我抵抗力强，病毒有什么，你这是就是说可以说这种不敬畏，你以为自己太强大。所以如果我们首先这个要谦卑下来，在病毒面前谦卑下来，我们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老师，克隆是合理的吗？
克隆呢就是说有比方说我说你要说是生殖性克隆，生殖性克隆就是说我从你身上取一个细胞，我造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人，造十个 以后的人都这样。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人的这个性细胞，比方说精子、卵子这些细胞，都上帝都已经控制它的分裂次数。它每一代之间呢，它分裂次数有限的，从这一代到现在分裂次数有限的，这样它的错误就比较少。如果你一个细胞，你从一个你作为一个人，从你身上拿出一个白细胞，或者拿一个肝脏细胞，去克隆你自己，你这细胞都是没有这个有效的控制机制，它每次细胞它都会那个就它都有分裂了，都会出现很多错误，基本上你这细胞都是衰老的细胞，从你这个细胞再克隆出来的人都是未老先衰了。一个从一个35岁的人身上取下的细胞，克隆出的婴儿，他的基因上已经有35岁了，这就是他已经未老先衰了，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伦理问题。如果还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把时间再交给主持人。以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随时告诉跟主持人联系，我们会保持联系。感谢大家，大家晚安。
OK， 好的，再一次的谢谢老师。那我想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哈，不过现在可能你还没有想到。那之后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或者是想要讨论啊探讨的话，那就请你发邮件到这个活动邮箱 @gmail.com 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关于病毒的走向、病毒的演变的这个主题讲座呢，就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那明天晚上呢，会有这个生命的起源的主题讲座，那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参与和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理解和体谅，也祝大家晚安。